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看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好，这一场战争就是这两个王去打，跟亚兰王作战。亚兰王对亚哈的背信啊，就是亚哈原来跟亚兰是结盟的，对亚哈的背信是非常愤怒，就是坏人的结盟都不会久的啦，都就跟黑道一样，今天你杀我，我杀你，说是什么义气，其实完全都是义气，一个是正义的义啊，一个是意见的义哈、啊，其实都是意气用事。然后意气用事，或者是为了女人呢，为了一点金钱，亚哈跟亚兰王的结盟，有这种冲突是必然的。亚兰王就在这场战争里面，可以说他不是一场求胜的战争，他是求报复的战争。他只要把以色列王杀掉就好了，所以他下了一个命令，只要跟以色列王争。当然，我想在实际战场上。两军对抗还是会有很多的厮杀了，只是亚兰王下了个命令，特别在历代志讲了这个命令，就是说不要打仗，这场战争不要打啊，你不要跟任何人打，只要跟以色列王征战。我也不知道当时下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当时下的命令是只要杀掉以色列王或捉到以色列王就可以了，就是只要消灭他就好了，还是只要抓到他就好了。我不知道什么叫与以色列人征战，但是我们可以懂以色列王征战，但我们可以懂一件事情，就是他所有的兵力是放在以色列王一个人身上的。那各位，因此这场战争是很难打的。美国打越战，听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知道这一类的消息都经过政治的筛选，我们并不太知道状况真的怎么样。听说美国打越战是一个不求胜利的战争，所以就输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哈，但是你战争如果哈，尤其是流氓跟君子打仗的时候，真是君子很麻烦的。像流氓打仗不会像中共的厉害，就是人海战术，什么人都杀。越战跟越南跟中国打也是这样。那你西方国家有基督教传统，你要什么都杀是很难下手。二次大战德国也很难下手，你那个老弱妇孺很难杀的，很难杀下去。但是战争也许到最后就是这样子。车兵长得到的命令是只跟以色列王征战，所以他们就找啊，这个不太难找。王的战车应该是有点特别的。这我也不知道哈，在现在的战争上面，那个我不知道在战争的时候，譬如说师长啊、军长啊、总司令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标志？在军队里面是很讲究这种标志。我们在军队里面，哇，官大一级压死人，有一个什么上司来了，升什么师旗啊，升什么军旗啊，谁来了，升什么样的旗，然后他的吉普车上面几颗星啊，这都知道。战争的时候他会不会特别隐藏我不晓得，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看到约沙法，应该不是看到约沙法，应该是看到约沙法的车子，就是这一定是王的车子嘛。那就这整个战场上，就起码以色列和犹大的联军里面应该只有两部这种车，我们所谓的五星级的、总统级的或者国王级，应该只有这两部。可是你也知道，其实不是两部，只有一部。各位没有注意我们刚刚读的吗？第二十九节，我要改装上阵。就我相信改装不是说他的服装而已，恐怕他所有的车辆啊、什么卫队啊都隐藏起来了。那我不要，我要改装上阵。那因此大家都很快应该会找到约沙法。这一幕讲的也非常简单，那我们也要稍微小心一点来了解哈。约沙法是怎么脱离险境的？你要想象所有亚兰军队可能几千几万人都针对约沙法，那是他的车， 我很喜欢讲项羽死的时候抓到他砍掉他一条腿的可能一根头发的都可以得赏，那我想刘邦也一定会把这些残骸通通分起来，通通再合起来，因为他们要确定他们敌人是真的死掉。每个人拿到腿的拿到手，大家就把他尸体砍得一塌糊涂嘛。那这种历史故事间谍故事我们也看太多了，到底是不是真死还假死，到今天都有人说甘乃迪不是真死，就是到底是真死假死要看到那个尸体，大家一定是一涌上去要抓到这个亚哈啊，那是王的车，大概是他。那约沙法怎么脱离的？约沙法脱离哈，就这里讲的有两个，一个是耶和华帮助他，耶和华帮助分两个方式哈，一个大概就是人家的箭啊枪林弹雨射不到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神感动他们离开他，就其他人就离开他了。这你觉得有点废话，我还是说你要去想哈，约沙法的车是一个君王的装扮，那拿到这个车或拿到这车上的人一定有重赏，大家都一起来攻打，那他怎么脱离？如果叫人间的历史学家或者记者来想的话，应该是约沙法这里讲到呼喊呢、啊，我们不大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呼喊是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还是我不是亚哈，他呼喊什么？你们抓错了，我不是亚哈，我知道你们的王要抓亚哈，我不是亚哈。他到底呼喊哪一个？我猜是呼喊后面那一句，但后面那一句不够近前，所以历代志就把它写成，就不要讲他呼喊我不是亚哈，他就讲一个呼喊，让人家会想到他可能是呼喊上帝哈。好，那我们这样又有一个印象，历代志都不可靠了，没有。我总是有个前提，上帝的话一定是可靠的哈。就那个上帝的话可靠，你真得要有信心。约沙法的离开，约沙法脱离险境，跟我们所有在平常所做的见证一样。好，比如说现在你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你找到一个工作，啊。在一个银行刚刚被人家合并的时候，一大堆人，那个银行一大堆人都被解聘了，然后你刚好在那里，那个时候进去了。各位，我们基督徒会说什么？神预备的，对不对？你一定会这样讲。可是你要想想看，你说神预备，我是能接受，不但能接受，我觉得一定要这样讲。可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就说你运气不错嘛，就非常简单，就这句话。事实上这个银行可能那时候招了10个人，其他9个都是佛教徒，那我们要怎么样说？佛教徒说阿弥陀佛，感谢佛祖给我或者妈祖给我的保佑。你叫一个旁观者说，到底是上帝保守了基督徒，还是佛祖保守了佛教徒？你从现实世界，我们在第一堂就讲这是很重要一个神学，不是解经而已。现实世界里你要马上说这是神的作为哈，不那么容易。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是禁止我们这样讲的。西罗亚楼瘫了，记不记得？你神禁止我们说因为他们比较坏所以神消灭他，耶稣禁止我们这样讲，但是耶稣没有禁止我们，甚至耶稣暗示一件事，他们的死是在上帝的手里，如同你们的活也是在上帝的手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肯定神在每件事上用他善良全能的旨意在统管每一件事，这是我们要肯定的。至于我们说这件事如何呈现出上帝对他的愤怒或喜悦，那就很难讲了。有些人不信主，但是如果你要用成功神学来讲的话，不信主他行为又很败坏，可是他可真成功，真好。我们的困惑就在这里。各位，你在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仅是做见证，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也要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成败来论英雄，但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个性。 你今天感冒了或者什么了，长期这样，你就会想我是不是有得罪神的事情，这很正常，这没有，这不是错事，很正常。那因此我们更需要有神的话，有圣灵，让我们在成和败之间哈，我们不被那个成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只被十字架上的耶稣有决定性的影响，就是耶稣为我死了，为我复活了，这就绝对让我在每件事上都相信他做的一定是好，一定是对的。就我是不是找到工作了，我可以因着信靠耶稣，我可以感谢主我找到工作，但是另外两个你要一样延伸下去，如果你没有找到工作，也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你感谢主，而你也不能够排斥无神论或回教徒或佛教徒，他们在同样时候找到工作，他们感谢他们的上帝，或者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运气。就我们在见证主的时候，前提是对主的权威、主话语的权威有绝对的信靠。我们也不排除生活中的一些经验给我们的推论，因为那有圣经的话，如果你信靠我，我就给你多子多孙等等等等这一类祝福。我们不能排斥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说这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我们相信神的祝福会在人间历史中呈现出来，只是我们又加一个但书了。那个呈现出来常常是出于我们意料的，那我们还需要信靠啊。这有一点复杂，但我的重点是我们任何事根据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有个确定的前提，神做的都是美好的。我们也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和我们的无知，我们并不太知道这个人这个事的产生的结果就表示上帝对他喜悦或愤怒。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神对亚哈一定是愤怒的，但那个愤怒表达的方式是让他大富大贵还是让他妖兽，这个不一定嘛。而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在这一点常常就是跟世界一样，不能完全，不能说完全没有哈，就是神在世间的祝福是有，但是不敢说一定。好，我这只是又举这个例子，那个约沙法怎么逃离的？你简单的凭信心讲，就耶和华帮助他，你不必说到底是借着什么方式帮助他。那就人间来看到的话，他逃脱就是因为那些敌人发现他不是亚哈，可以完全不必有上帝，对敌人来讲完全不必有上帝。圣经上也有写啊，就是下面这一句啊，车兵长看他不是以色列王。你单单这句话，不是说神的灵感动车兵长，神的灵我们相信在感动，让他们想到。因为有一些人也许可能说哦，不是亚哈，但是好歹也是个犹大王嘛，抓了也不错嘛，就抓了也可能啊，反正他就没有，他们就没有去追他了。好，这一幕这些东西哈，我有的时候稍微讲的仔细一点，是让大家在细节上也去想一下。这一幕是在讲约沙法的被拯救，那更精彩的是下一幕，就是亚哈的死亡。各位，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弥该亚说亚哈是必死，亚哈非常火大，如果不是出战之前要讨个吉利的话哈，他不是信主的时候也会有讨吉利，我就用这种话，他要讨个吉利，而且可能有约沙法在那缓辖，否则弥该亚一定被杀掉的。弥该亚说你一定回不来，你会死掉的。那我们上次讲的重点是每一个人不管多坏的人，包括亚哈，他知道上帝的意思，我们只是不断在违反上帝的意思，以至于我们就真的越变越糊涂。但是从根本来讲，我们并没有摆脱上帝给我们是非对错真假的启示，我们没有，这不可能摆脱的。因为上帝永远是上帝，他的作为永远会光照每一个包括撒旦的心里，只是撒旦或者不信主人就一直在那扭曲那个东西，但不能完全摆脱。这我是要应用在各位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我们不要装糊涂，我们也不要被撒旦骗糊涂了。一个人在圣灵的光照下愿意悔改，愿意被对付，那是有福的。你要是硬嘴哈，硬着嘴硬着心哈，那就越来越糊涂。 但再糊涂的时候，你仍然无可推诿。我问你，亚哈为什么要改装上阵？就是他知道弥该亚讲的是真的，他知道，否则干嘛改装上阵？他整个作战，尤其一个主帅，一个国王御驾亲征，意思就是我要在军队里提高大家的士气，看到国王都来了，现在他改装上阵，他根本就不应该来嘛。亚哈知道弥该亚长得是真的，他打一定败，因为不讨上帝的喜悦，他会死。各位，你再看看，这就是人的矛盾，不信主的人的矛盾。如果你知道你去打一定死，那你应该做什么？就不去嘛，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去？中国人都知道爱面子，我就不要你讲的是真的，我就要赌一赌。所以他在矛盾之中，他知道他会死，所以他要改装，他又不肯回去，因为那样很丢脸。我们人都是犯这样的错误，我们都在矛盾中定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是非，知道对错，知道真假，知道我们的虚伪。哇，下面这句话太恐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各位，神枪手亚哈站在那里不动，那个什么威廉泰尔瞄得很准，不是瞄准他的心脏，不是瞄准他的头，不是瞄准那个人，是瞄准跟针孔一样细的一个缝。他不动，弓箭手不动，20公尺之外射都不一定能射到那个缝里。这里讲，在战场上，有人随便啪这样射一个，就刚好射到他的缝夹里。这同样，这个时候《历代志》的作者又不讲了，但是你应该有这个认识了，他不讲。说耶和华让那个箭就刚好进到那个缝夹里，他不讲这句话，因为他不需要讲，你应该知道的够了。大小的事，每一根头发和那个头发那么宽的一个的缝能够被穿透，都在上帝手里。前面已经讲过了，耶和华说我要让亚哈死，他非死不可，所以他会按着自己的顽梗、悖逆、愚蠢，死要面子的上战场。他会按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胆怯，他说我会改装上阵。所以他想的是非常好的事，我改装上阵，在这场战争中亚哈是不应该死的，因为对方下命令只杀亚哈。他改装上阵，我不知道有几十万的军队，没有人找得到亚哈。然后如果说亚兰的军队又跟这个也不敢打，跟那个也不能打，因为王下命令的不能跟任何人打，那其他的人以色列犹大联军就可以打亚兰呢、啊、所以这场战争非常可能亚哈大获全胜，因为亚兰军队被自己绑手绑脚了，亚哈可以大获全胜，全胜了以后他回去就可以杀弥该亚。大家可以跟整个国民讲，不必信这种先知，不必信这种神，你看耶和华说我平平，我一定死，我现在平平安回来，而且我们把失土收复了，他可以很荣耀，这场战争应该不难打。可是你怎么想得到嘞？各位也请你不要太常常都是把一个个案当作全体。今天不是你天天祷告说哦主啊，求你让什么 H1N1 的病毒就进入星云的喉咙里去啊！各位，第一个这种心不好，第二个这种事不会常常发生的。主是在做事，任何一件事都在做。主可以用一根头发把不要用一根头发，一个病菌把所有的军队都消灭掉。主可以做，但主很少做这样的事。5个饼2条鱼可以喂饱5000人，但主很少这样做，一般就是用麦当劳、用米饭这种来喂饱我们。两个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可以因着环境多求这个或多求那个，但是你总是信靠上帝，而且你不要忽略神一般的理性和经验的做法。这不是你的信心要没有，刚好相反，你要更有信心。 好，现在有这件事情，这种事同样不常发生，但是发生了。不管是发生的是所谓的常态或稀有的现象，这里不讲，但是你应该非常敬虔的说，哇，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啊。虽然你可以再举出一万件一兆件轻慢耶和华没有任何坏下场的结果，对，很多人轻慢耶和华好得很的，很多人敬畏上帝死得很惨的殉道是多得很的。我还是说，不要用成败论英雄，不要用世间成败论英雄，不要用世间的成败论信心，要用你的信心来解释世间的成败。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就这里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的情形，就是虽然亚兰王下这个命令，事实上战争还是有的。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王是退兵，就是退了。他想要退啊，那个第三三节应该也是一个总结，他我不知道他撑了多久，我受了重伤，我不知道他撑了多久，不晓得哎。因为那个箭射进去的时候，他感觉是多惨，我不晓得。你知道，我马上想到两颗子弹。就我也看过有一些这样记载，就是有人被刺了一刀，当他不知道他被刺一刀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什么反应。这个有的时候在现代都会里还有些有精神病患的人啊，喜欢在那种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刺你一针啊，刺你一刀，或者是中国大陆啊回民那里都有这样情形。有人说真的刺了你，有的时候不一定知道多恐怖。我不知道亚哈知不知，亚哈的身体知不知道，但是我猜那个箭一射，亚哈心灵就知道他非死不可了。但是我也猜，从三三节不大看得出来，从三四节可以看出来，亚哈还是嘴硬，他不要出来。当我觉得人最悲哀就是这样，悲哀到最悲哀，当然就是犹大了，上帝要死了，就是人知道自己错了但不悔改，然后还要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最蒙福的是一开始就顺服神，那一般人呢就是硬，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做，然后神管教了，神管教临到了，临到了呢，如果很属灵的人，也就临到就哎呀我不对了，赶快改了。有的人呢就更讨厌上帝，或我就是要跟你怄下去，拗下去。我觉得亚哈还要拗下去，我中箭了，但是我就是要打，我要打赢。所以他说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就是三四节跟三三节看起来是冲突的，三三节说马上拉我出去，三四节说一直打到晚上，当然不是冲突的。三三节是一个是讲一件事，就是他要出去，三四节讲一件事，他整个出去的过程很长，他可能又想出去又还想打一打，他对亚兰人的恨还加上他对上帝的不满，我想都在这里。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历代志的写法，这你也可以回去，就是列王记、历代志都有，这大体几乎都是一样的哈。下面历代志的写法就在列王记里没有了。那但是王死了，你当然可以想很多啊，各位，如果你是记者，你是苹果日报的，你是 BBC 的，你要报这场战争，你一定会问后来怎么样了嘛？这场战争到底亚兰赢了还是就是整个战争是如何？但他根本讲都不讲，我不知道谁赢了，我估计是亚兰人赢了，我不知道，我圣经里没告诉我们。但是历代志的作者根本不要你去关心谁赢谁输，他要讲的两件事，一个是亚哈死了，事实上这还不是历代志的重点，亚哈死不死对他来讲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约沙法被责备了。 那就是我们一般报纸根本不会登的。各位，李登辉总统去妈祖庙或讲那些话，世俗的报纸哪里会说这个总统是基督徒讲这种话不对？世俗报纸根本不会讲这话，事实上应该都还称赞，就跟很多新派基督徒也会称赞，哦，这很宽大一个基督徒出现了，啊，觉得对其他宗教有宽容。可是我们守圣经的，我们就会说，哦，李总统别的我不敢讲，他的政绩如何我不敢讲，他政治主张如何我不敢讲，或者说我们并不确定，起码我并不确定。可是他这样讲，他是得罪上帝的。那我可以很确定，十九章在讲这个事。十九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耶路撒冷，到宫殿去了。你知道这节经文有多讽刺吗？这节是跟着上节一起讲的。这节经文让你看到历代志的那种神学观念是多么强烈吗？大家关心的战争胜负，他根本不讲了。后来怎么样？不讲了。基列拉莫拿回来没有？不讲了，通通不讲。亚哈死了也不讲。亚哈死了以后，以色列有没有大乱动荡？怎么样？谁接他的位置？这都不讲，因为那不是他关心的事情。他也希望神的儿女不要，我只能说不要太关心这些事。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关心的都是历代志，不要我们关心的。历代志要我们关心，我们都不关心。他平平安回去了，是。他好很好，跟亚沙比起来，亚哈比起来他太好了，平平安回去了。但是他就被责备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你看啊，各位，我也真是觉得，我已经发过好几次这种牢骚了，大家都喜欢做先知说预言，先知真是很苦哎。这个哈拿尼在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七节，他曾经责备犹大王亚撒，就是约沙法的父亲，父亲责备父亲，儿子责备儿子。这我不能不也称赞，我上次就称赞过亚撒，这也称赞约沙法。照一般中国皇帝当然死了嘛，你居然敢这样责备我，我们是做错了被责备我们更火大，做对了被责备我们还会有点伤心啊，流泪冤枉，做错了被责备就显出我们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其实我们以我们中国人的爱面子最受不了啊！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你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好，耶和华的愤怒怎么临到约沙法？这个我们也没有看到他马上讲，但是这是一贯的历代志的神学，你去帮亚哈，耶和华的愤怒就临到你。但是我也觉得这很妙，写的实在非常妙，我对圣灵在历代志的这个作者身上我也是很感恩。就是很多人说历代志是一种成功神学，及时赏罚，可是他在这里，包括在这里，他就没有讲约沙法哪些地方被罚了，神如何罚他，不必讲如何罚你，有的时候马上讲出来亚哈他就死了，有的时候不讲，你要有个确定神的及时的赏罚和他永远的公平赏罚慈爱都任何一个时候会领导人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和顺服。好，他别的没有讲，这里又有一段特别讲约沙法的这个优良的地方，美好的地方。第四节，约沙法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收受贿赂。 约沙法的这一段作为哈，照我想照一般的政治的手腕来讲是错误的。一个王不应该去管这些事的，你管这些事，办的县别是巴的县长干什么了？以法莲三地的警察干嘛了？皇帝不能，世上任何人都不能事必躬亲，尤其是领袖不能事必躬亲，在底下人分成负责做就好了。但是这里他不在讲政治技巧，他在讲这个王对于上帝非常的热心，所以他去做这个事情。事实上恐怕我不知道他的政绩是如何，就是我们用世俗来打标准，或者说就是从神来打标准的话，我不知道他如何，但是这未必违反了政治学的原理啊，就是我说看起来好像违反了引导民归向耶和华。我现在很强调政教分离，一个君王，一个董事长，一个校长，一个老师，可不可以表达他的信仰？各位，这个问题都不好回答的，这很难回答。那我们基督徒当然非常高兴了，如果总统在圣诞节的时候说哎呀都是耶稣基督恩典，我们就很高兴了，然后总统如果说这是妈祖恩典，我们就很生气了。问题是各位，你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很多妈祖的门徒，你可以总统可以用公器这样讲吗？我不觉得可以，我不觉得，我是大胆这样说。你如何恰当来表达你的信仰，这个其实古今中外在圣经里面在西方都有很多这个讨论的空间。那我很高兴的一件事，不能说高兴，我也看到有一个现象，在回教国家，他们的领袖可是脸不红气不喘，大声地说他们是阿拉的工具哦。只是在西方的世界，基督教的领袖倒不敢讲这个话，因为怕冒犯世俗的媒体哈。我都不敢说谁对谁错，但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有心见证主，而且在行为上见证主，这是对的。只是我们怎么来在公共的场合中表达这件事情？这个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讨主的喜悦。我们讨主的喜悦，如果主喜悦的话，我们也希望不要冒犯到人，因为保罗也这样讲，圣经也这样讲，若是可能尽量与人和睦，包括与其他的人和睦，但是我们是先跟神和好的。好，约沙法做这个事情，可能他也没有越权，因为他设立审判官，审判官其实就是士师了，约沙法名字就是耶和华审判。这里是不是也表达一件事？我不太清楚啊。各位，你们在政府或在公司里做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当有一件事情哈，要不然就是变得很重要，要不然就是现在在做这件事的人或做这件事单位做得不好，通常就会怎么样？另设一个单位。譬如说，我相信，我不要讲台湾，在香港，我相信啊，在30年前，我不知道是多久了，我好40年前或50年前吧，50年前，政府里面如果有人贪污，我相信一定有人在管，一定有个单位在管。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贪污，哪个单位在管？可是这个管的单位，你想也知道，你管人家贪污，往往第一个你会成为最大的贪污集团，因为人家就来贿赂你嘛，或者你自己因为你的权力就收贿赂了嘛。所以香港我不知道几年前就开始，几十年前就什么，有一个廉政署。廉政署的成立是抓贪污的，廉政署的成立就表示原来该抓贪污的那个机构腐化，在台湾也可能是这样，任何一个单位，也可能很悲哀哈。一个单位不管在教会内或教会外，可能久了都会腐化、官僚化，原来的那种活力都会没有，所以就会另外设立了。我讲这意思就是说，在约沙法的时代， 应该原来就有这种在遍地公平不偏待人不受贿赂的法官或者司这方面责任，应该就有，可是好像腐化，所以约沙法再来设立这些人。这一方面是表达出约沙法很注重公正，很注重上帝，另外一方面表达约沙法底下的人原来的那一班人马不是。好，第八节，约沙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啊，这个我们先不要看哈。就你看到约瑟这些东西都可以分析很多很久的，尤其就政治行政这方面很多可以分析的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应该是祭司和利未人也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做这个事，只是我还没有看到有圣经学者在这方面讨论的够多。我曾经问过，就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在摩西在五经的时候就有一些规定，那规定很详细，包括哪些洁净哪些不洁净，包括一个房子长霉了他都要管。可是在摩西五经里，在甚至旧约里面，有两个我觉得现在社会很重要的东西他都没有提，一个是医院，人生病了怎么办，我没有看到旧约里，我没看到医院和医生，我没有看到有讲到生病就是隔离，就是这样，没有别的，隔离他自己让他自己好，没有讲医院医生。另外一个我没有看到警察，也没有看到监狱。你看以色列犯法要怎么办，这很大事，这比房子长霉要严重多了，犯法怎么样，没有讲。但就是两个，一个犯的严重就处死了，另外一个就献祭就没事了。但是应该也有关吧，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弥该亚被关起来了，还是有监狱，但是圣经没有提这个。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司法还有执法的部分，也就是警察这个部分，警察还有这个检察官检调警这些方面哈，到底谁来做？哎，你也很稀奇。从这里来看，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你看到了是牧师来做，就是利未人和祭司来做这些。利未人、祭司，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啊。那这个政治制度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约瑟法的重点是。你是为耶和华做这些事，你是敬畏耶和华的，等等等等，一切都是耶和华的事情。但是耶和华的事情也表示整个以色列，即使是一个尊主，起码形式上尊主为大国家，一样还是有争讼的事。所以各位也不必太为教会里有很多的纷争难过，我们都是罪人嘛，这些现象一定有的。就算不是罪恶的事情，保罗和巴拉巴后来争执也是让安提阿教会到，也没办法，最后不知道怎么办啊，就兵分两路，你们就分开吧。我们不一定能够解决人间所有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说我们一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但是敬畏上帝总是每个时代都是好的。第十一节哈，也是旧约政治里很重要的是，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是有犹大族派的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这里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是觉得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这是两权分立，两个权，耶和华的是应该，那其实当然你要是用今天观点来讲的话，每一件事都耶和华事，烧饭是耶和华事，行政是耶和华事，红绿灯号志灯也都耶和华事，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件事神没有在掌权的。 但是我们一般总会讲到说属灵的事和属事的事，属灵的事是大祭司管，属事的事是因为王是犹大支派的，所以这些内政啊行政这方面大概都是犹大支派的谁在管理啊。二十章也是在这里一个特别的列王记没有的哈。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特别讲这三个，因为你要知道历代志是以色列被掳回归写的，他们回去以后写的，在被掳回去以后他们所在的地方也有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也是骚扰他们，所以他们当然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的末世的话，你会说这是捏造出来的，编了一段故事，就好像中国大陆我认为是编了个雷锋的故事，我们台湾以前也会了，编一个什么好人好事的故事，或叫你反共就来一个南海血书啊，编一些这些事情，然后叫你产生一种民间的反应。有很多不幸的学者都是编的故事，要叫被掳回归的人呢对于这些敌人能够同仇敌忾，信靠上帝。我们不相信这样的讲法，我们相信的确在约沙法的时代被掳回归的时候都有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在干扰以色列，那都一样要去信靠上帝。第二节，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亚兰可能是以东了哈，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马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从海外亚兰这边军队来攻击你哈，约沙法就惧怕。惧怕这个字呢，我也讲过很多次，就是跟敬畏是同样一个字。那么这个惧怕呢，可能是我们中文翻惧怕，应该是在文法上也很恰当，修辞上很恰当嘛。就你不应该说，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约沙法便敬畏，是什么意思？约沙法敬畏这三族的人吗？就是好像不太合理。但是他在惧怕这三族军队的时候，也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原文都是一样的，那是很对的，寻求耶和华。有些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哈，尤其如果你对两约的就对那个旧约历史有点熟悉的话，包括在以赛亚书里面，包括后来你会看到类似的情形，就是我讲过很多次，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在这里作者也就是圣灵也就是神就提醒我们不要去寻求人的帮助。约沙法在这里很对，不像他之后的一些犹大王在危难的时候就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这种神学就让我们变得很粗糙了。我也讲过很多次，生病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医生吃药就比较没有信心，我们就应该单单仰望主啊！各位，单单仰望主是对的，但是生病的时候不看医生未必是对的。我没有说看就对不看就不对啊，没有，不一定的，就是我们有很大的自由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但是怎么来做这件事，我们有时候劝人我都觉得是实在是不仅是词不达意，有的时候是乱问乱用字眼。有的时候我们劝人家，哎，你这个事，我们譬如说我们劝人家不要打官司啊，你就仰望主就好了。哎，为什么我打官司就没有仰望主啊？哎，不要去找律师，不要去找警察，就单单仰望主嘛。不要再去找人了。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甲说甲对乙说，你这困难要单单仰望主，不要再仰望人了，不要再听人的话了。我是乙，我就会说，那甲你是不是人？我正在听你的建议啊，你不是人吗？其实各位，我们觉得要小心，我没有说你不要听人的意见，我也没有在这玩逻辑的游戏，我只是在说哈，我们专心的信靠神是绝对重要的，然后我们也需要常常反省，我们有没有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的骄傲或自己的懒惰。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切交在主的手里了，啊，那就不要做事了，也不要读书了，也不要看医生了，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绝对不是这样的啊！神的恩典不减少人该有的努力，啊，但是我们看这一类比较刺激的见证的时候，好像常常传递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我要坚决的说，我们要做事，但是我们更要对神有信心哈。好，宣告禁食，大家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第五节，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好，这一段祷告他描述的方式也很像所罗门所做的事情哈。也里面也有很重要的神学哈。耶和华不是只是我们列祖的神，当他说是我们列祖的神，那个意思是讲只有我们的列祖蒙你的拣选，跟你立约，并不是讲你没有管万邦万国，你也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在一切的事上。这其实是在对以色列人讲的，我们要专心信靠上帝。我们今天有这些困难，可能是这，可能是那原因，也可能我们这困难是神要我们在看到神奇妙作为。第八节，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或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你看，就回应刚前面我们看过所罗门所说的，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的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啊，这个人讲得很长哈，从元孙开始讲起，曾孙、孙子、儿子哈。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啊，就是他讲完了，还有一个对应的，可能就是他算是行政领袖，有个宗教领袖也就对应的。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为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神啊！然后你们就要下去迎敌。你看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通通交在主的手里，但是你们要下去迎敌。你迎敌要迎到什么程度？是通通被杀光了，还是像我们在底下看到的，好像一个都没有死，只是诗班出去唱歌而已？各位，你要效法、要学习的是专心的仰赖神，你要效法、要学习的不是以后就派一个诗班出去打仗，就是你不是一样画葫芦的学，你不要看热闹，你要看门道。我觉得我们现在始终就是看门道嘛。我也不反对，如果今天我们要买一块地，或者今天我们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或者我们这边有什么庙，然后我们就像约书亚的时候绕境一圈在那祷告，我不反对，我觉得这也很好。但是如果你觉得说约书亚绕了就成功了，我们今天也来绕一绕，那我就觉得不一定是最好。但是我没有反对这个哈，做这个也不是坏事哈。只是你要知道，不是你绕几圈的问题，是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的问题。否则你绕再多也没有用，你派再多失败也没有用。好，这个是上帝，但上帝坐在那，你们要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这次争，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战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击。好，这次他说不要打仗，但是你们还是要派军队去。那约沙法俯伏在地，那么其他的就是哥辖族和可拉族的，这都是 专门私唱的哈，他们就赞美耶和华。这些啊，不信主人看都会觉得很荒唐，哪里有这种事情？我完全相信这个记载，只是我也在完全相信这个记载的时候，重点是信靠上帝的作为，而不是说我们，我再一次说，我们就是这样来打仗，我们每次都要这样来打仗，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